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空中神学院节目互教学，今天异端之分辨是进行到17课，老师要谈的是统一教。您听过这个教吗？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肉身，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自然欲望，常常呢会引诱我们脱离，或者说让我们离开了神给我们的遮盖。我们人往往戴了头盔，却没有穿护心镜，或者说我们已经穿了公义的护心镜，可是呢却没有用真理的腰带来束腰。感谢主，感谢主的大爱，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会有绝对的安稳，因为我们能够靠神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当这个世界里的引诱攻击朝我们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唯有仰望主，靠他真理的光来保护我们。要辨别真伪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对，那个标准在哪里，那才能够看得出什么是假的，您说是吗？杰心相信这一系列的课程我们听过之后，大家都能够更站立的稳，不会迷惑不解。来，我们听老师谈统一教，它的全名叫做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您听过吗？来，我们听课吧。
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朋友林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17课。那么第17、第18课呢，我们要谈的异端，虽然他们影响至今，但是他们毕竟是今天的产物。那么今天的这个异端呢，我们把它看成是1914年以后才产生的一个异端。好，今天第17课我们就来谈谈统一教。统一教啊，统一教的全名是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这个是韩国人文先明在1954年5月在韩国所创立的，跟从他的信徒自称是十口 石口呢是韩国话，我们翻译过来就是信徒或者是他们的门徒之类的形容词。统一教直到今天呢，已经发展成一个跨州越国，发展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宣教文化和经济的企业集团，遍布大概全世界超过100多个国家，包括我们国内。全球的信徒可以说是超过300万人。韩国的统一产业在股票上市的证券集团中呢排名第28位，资产保守估计也接近100亿美元。那么统一教的教义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和救赎，他们的经典是《原理讲论》这本著作，借用了圣经的一些的内容，混入了中国的易经的阴阳思想，再加上似是而非的物理学，左曲右解堆积而成。那么这个信仰和基督教基本教义其实是完全相违背的，但是呢，他们却一再的想把他们归纳为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支派。但是统一教多次被中外基督教的团体所拒绝，否定他们为基督教的一派。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创始人文先明这个人。有关于文先明早期生平的资料，大多数都是出自于统一教信徒的手笔，所以可靠的成分呢，还有一些比较传奇的部分呢，可靠性并不高。其中有一些资料更前后不相符合。好，根据多方的收集所归纳出来的资料，文先明生在农历1920年1月6号，他的原籍是北韩北海道省平壤市。八兄弟中呢，他排行第5。1930年，他们全家归主，加入长老宗。好，文先明他自称，1936年复活节清晨，他在山丘上祷告的时候得了一个异象，耶稣向他显现，而且多次要求他继续基督2000年前所开始的工作。完成救赎主在地上建立的国度和他的平安要带给人类。从那时候开始，文先明透过个人的祈祷默想、研读其他的经典和与神、耶稣、摩西还有佛祖等等的灵沟通，而继续领受启示，走向了受苦的路途，和撒旦的势力作一决战。那么直到1945年，那么文先明最终成为天地的战胜者，整个灵界也要向他跪拜，那这是他自己说的。1946年以后呢，文先明才开始他的宗教活动，先是参加一些极端五旬节的地下运动，跟随一位自称为救主的南韩人金百文。那么这位金百文呢，深信韩国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新耶路撒冷，而救主会降生在韩国，大概每一个异端都会这样说的了。又宣称领受了特别的启示，离开结婚已经2年的第一任的太太和2个月大的婴儿到北韩平壤去。在平壤呢，文先明加入了混营派的广海教会，因为得到主流的分血，留意这个字，分开的分，血液的血，而跻身到他们的领导地位。所谓分血呢，当然是指堕落的人类必须借着宗教性的性关系领受拥有圣灵者的纯洁的血，取代原来受污染的血才能够得救，原来他们的得救是另外一种方式，而不是靠主耶稣的。那么在1944年55年间，文先明曾先后因为扰乱公安还有淫乱的罪名呢，相继被捕，大概入狱4次。根据一位汉城的长老会的牧师指出，文先明的跟从者要接受文先明分血才能够得救，通常需要3次的性关系以后才能够完成。因此因为文先明他那种怪谬的言论，所以韩国长老会终于在1948年开除了他的会籍。文先明于是另外在1965年3月他再婚，娶了他早期跟从者的18岁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做韩赫子为太太。 那么文宣明宣称这个婚礼呢是羔羊的筵席，是宇宙之父和宇宙之母无罪的结合，那么就成为真父母啊，并且呢他们的婚姻能够带给全人类真正无罪的子孙。从这以后啊，他们的婚礼装扮啊，文士夫妇的照片呢开始接受信徒们定期的崇拜，并且在1992年8月24日世界文化和运动节中呢，文先明正式公布宣布自己就是那位要再来的弥赛亚。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他骨子里卖的是什么了啊，他是想做上帝。那么在1982年呢，文先明被控告隐藏了大概$162,000的税项等等的13条罪名成立，被美国联邦政府罚款$25,000，并且入狱18个月。案情指出，在1973年到1975年间，文先明在报告个人入息税的时候少报了他的户口中的$2,000,000。84年7月20日正式把他关在康州的监狱里，85年8月20日才把他释放出来。好，我们简单的呢就看文先明他的整个背景生平到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因为文先明这个人呢胡作非为，虽然统一教多年来不断的努力想出办法要脱离这种邪教的形象，要打入正统的基督教行列，但是时至今日仍然只能够以另类教派的形式存在。那么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这个人来看，我们还没有看他的异端的教义呢，从这个人来看我们就知道他离我们的信仰非常远，甚至他妄自尊大自称为神，然后他的生活却是一塌糊涂，这完全不是我们信仰所能够接纳的。好，我们这时候再来看看统一教他们的宣传的手法啊，可能在我们的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出现在你的环境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小心。那么他们经常用不同的名称来组织和五花八门的招牌呢来招募新的会员，活跃的组织和招牌数目不下百个啊，他们多半是以年轻人有潜力的人士为他们招募的对象。那么他们说使他们呢脱离亲友家庭，搬进所谓的真家庭，和其他真弟兄姐妹住在一起。那么在真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年都过得简朴的生活，以年轻时吃过苦的文先明为他们的榜样，所以他们每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有时候在街上或者其他的公众场所兜卖一些的鲜花、画画、糖果之类的筹款活动，而且要筹得当天的要求的限额，他们才可以收工。同样的，统一教也用不同的组织来募款，只要能够筹到钱，什么方法、什么手段或者是谎话，他们都可以使用啊。原来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深信天上的欺骗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啊，撒旦就是蛇，在伊甸园里边呢欺哄了上帝的儿女，就是亚当和夏娃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就可以很合理的来欺哄撒旦的儿女。所谓撒旦的儿女，就是如果不是统一教的信徒的话，都被称为是撒旦的儿女啊。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完成神所差派他们的任务。好，接下来我再简单的说，通常他们募款的时候呢不会做招募或者和人谈到的事情。当被人家问到是否是统一教或者是文先明有关的啊这些的名词的话，他们就全部一口否认，这是装着不知情啊。如果他们都卖东西啊被警方查询的话，他们不但不会透露真相，反而呢会伪造一套个人的故事来博取同情。这些的统一教的信徒啊，甚至叫人相信只要帮助他买下一朵鲜花就可以获得永生，这就是他们的信仰里边呢要人家不断的赚钱所用的招数。所以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实在要非常的小心。 那林牧师的教会呢，就曾经有弟兄姐妹遇到统一教发给他们的宣传单，还有鼓动他们加入到统一教的这个教会里边来做真正的上帝的儿女。那么因此呢，林牧师的会友啊，就把这些的宣传单拿给林牧师看。那时候林牧师就打电话到那个地点去问一问当地到底是属于什么教会，结果问了好久他们都支吾以对，他们就是不想把统一教的名字拿出来，他们就是不想讲文献名这三个名字。我就在想啊，如果你是真正的教会，何必遮遮掩掩，何必那么神秘呢？如果是正统的信仰的话，应该很大方的说出来好了。但是林牧师看到他们的宣传单，心里想啊，大概就是统一教了。所以问到最后的时候，索性林牧师就问他了，那你们是不是来自韩国？那么到这时候他们就承认说，是，他们是来自韩国。所以林牧师说，哦，那我就知道了，你们就是统一教嘛，不要不承认，你们的所谓的教主就是文先明嘛。结果他们就说，啊，好了，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话，请到我们的会所来了，不要用电话来和我们谈话，就挂断了。这就是他们招募的手法。这个统一教的名字，这文先明好像见不得人，但是呢，他们却是自称是真教会，自称是今天的弥赛亚，他们的动机啊，其实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好，我们来谈一谈统一教他们到底有哪些错误。当我们谈到统一教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他们里边的运作呢，其实相当的复杂，并不是说我们把他们的教义拿出来，那就可以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的。我先谈一下，首先呢，林牧师认为他们私设一些敬拜的日期，完全和圣经不符合，但是在他们的聚会的时候啊，却相当的像基督教的仪式。除了敬拜祷告之外呢，文先明又指定统一教应该设有五大节日啊，五大节日。这五大节日呢，信徒必须供奉水果啦，或者是牲畜啦，或者是蜡烛啊，摆在文先明夫妇的相片前，然后全体他们的会友啊，都必须跪拜三次。文宣明因为他自称自己是宇宙真父，他的太太啊就是宇宙真母了，将人神化，实在呢他们违背了圣经的教训。那么这个节日是什么呢？是神子日，上帝儿子之日，神子日。在什么时候呢？在正月元旦，目的是要安慰数千年来做撒旦手下败将的神。那么这一日是1968年才定的，这种的思想和做法绝对违反圣经的真理，而且藐视我们全能上帝的能力。神子日的目的竟然是来安慰那些败在撒旦手下的神，也就是说他比神还要更加的伟大，所以他设定这一日来安慰那些失败的神，而他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的神。这样的教义，这样的信仰宣传，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看为基督教的一派呢？你说对不对？好，第二个日期是圣诞节。那么圣诞节是什么时候呢？在元月六号，那就是文先明的生日那一天。哦，他把耶稣基督的圣诞节，就是道成肉身降在我们中间纪念耶稣基督的这个日子放在他自己的身上，而且呢定为他的生日的那一天，可见他把自己的生日宗教化神圣化。我想到以赛亚书14章那里所说的天使何等的骄傲以至于堕落的心态，相当相当的相似，您说对不对？好，还有第三个节日，那就是父母日。父母日呢是定在农历的3月1日，3月1日纪念文先明在41岁的时候和他的第三任的妻子韩赫子结婚。他们结婚是在1960年3月1日结婚，当时韩赫子我们说过才只有18岁，把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设为他们信仰里边的父母日啊，因为他们是宇宙真父和真母嘛。 好，第四个节日是万物之日。万物之日呢，就是他们定为农历五月一日，那么纪念撒旦霸占了属于神的万物，要提醒信徒竭力夺回万物，复归给神。虽然这样的意义啊，好像很好听，要复归给神啊，但其实呢，他骨子里是在告诉所有的人说，是我把撒旦重新打败的，所以你们现在要记得把荣耀都归给我，这样的意思。因为上面他说嘛，他才是真正的神，对不对？好，第五个节日是子女之日，他定在农历十月一号，纪念韩赫子在1960年农历的十月一号产下第一胎。他认为这就是宇宙真父真母的神种啊。但是他们的儿女们呢，是否就是神种啊，有一些超能力的呢？好好，我们以后拭目以待吧。从这里我们看见文先明竟然以他自己家族以及他个人的纪念日定为统一教的五大节日，这样对真神是否是一个敬畏的心呢？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多说，我聪明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一定能够自己辨明，您说对不对呢？好，第二，统一教对基督的认识也有极大的偏差，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创造的主宰哦，同时也否认耶稣是神。根据文先明他的《原理讲论》这本书里边就这样的记载，他说，根据前面的论证，一个完成创造目的的人而言，耶稣和神是一体的，所以从神性来看也可以说他是神，但他绝对无法成为神本身。神与耶稣的关系可以比心和体的关系，体是与心相似而且相对的实体，可称为第二个心，但体不是心本身。同样的，由于耶稣和神为一体，所以呢可以称为第二神，但不能够成为神本身。耶稣乃完成创造目的的人，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这不意味耶稣即创造主本身。从基督论的角度来看，文先明在统一教的这个基督论的观点来看，他把耶稣基督称为第二个神，而且呢他是所谓真神的另外一个部分，虽然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不意味着他就是创造主本身。以上的这个理论完全不合圣经的真理。我们上次说到耶稣基督是自存的，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一二两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基督就是神。罗马书九章五节，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是罗马书九章五节。神启示先知以赛亚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和父神有自有拥有，同职同尊同荣同在，而且是同创，而且是一直到永恒的神。文先明用心和体来比喻神和耶稣的关系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神是灵，不能以物质的心和体来做解释，对不对？上一次我们说到三位一体本身有一个奥秘，是不能够用我们现在物质的东西来解释的，因为怎么解释还是不是顶好，不是顶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奥秘。所以用心和体来比喻神，这是不合逻辑，这是不恰当的。耶稣是创造者，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那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希伯来书作者一章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以后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诸世界是他造的。哥罗西书一章六节，万物都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 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基督本身就是神，即是创造者，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统一教犯了很大的错误。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救赎论。他们救赎论，如果圣经出了问题，基督论出了问题，大概救赎论也一定出问题。统一教把生命树解成什么呢？解成亚当。把善恶树解成什么呢？夏娃。把夏娃吃禁果堕落解成堕落的天使和夏娃产生性的行为。他们认为天使长和夏娃合性一体化，就互相接受对方的元素，而这个元素呢，就是人罪。后来由夏娃传给亚当，于是统一教换血的得救论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我在想，如果这是一种的堕落的原因的话，为什么还让这种堕落的因素继续在他们的信仰里边成为一种正统合法并且是要得着圣洁的一种的途径呢？我实在想不通，竟然他们是说天使长和夏娃性的行为带来了堕落，这是原罪，为什么还要让它继续呢？应该制止才对啊。由此可见呢，这些是一个好色之人呢、这完全曲解圣经，同时性行为堕落论也不合乎圣经。坦白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也不合医学的原理，对不对？因为性的行为绝对不能够把人的属性传给对方的吧。但是呢，关于性行为堕落论就记载在《原理讲论》的这一本书里头。弟兄姐妹，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过去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让他们成为夫妇，吩咐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同时也给他们一条命令，禁止他们吃园内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可惜他们不遵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以至于与神隔绝。按神看来，他们犯罪的行动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一节所说的话，并不是和魔鬼犯了奸淫，对不对呢？而夏娃回答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夏娃不是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和他发生了性关系。可见呢，统一教他们的救赎论完全是一派胡言。好，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怎么样藐视圣经的无误。我们发现统一教完全藐视圣经无误论和圣经权威，反而以统一教的原理这本书成为他们的中心。在解经学方面呢，完全断章取义，按私意解释神的话，违反了解经学的原理。他们利用圣经，却不相信圣经是最高的启示和权威。虽然引用圣经，却不尊重圣经的原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罪论就是这样，文先明他抬高了自己为再领主，宇宙真父，好好看圣经的话呢，这已经是离经叛道的一种做法。坦白说，统一教的教义就是以文先明的讲论还有他的原理讲论这本书为最高权威。他们认为呢，新的真理必须随着科学的进展而出现，所以过时的新旧约，过时的应当由现代文先明的讲论和他的著作来取代。所以呢，圣经以非真理，只是一本教士真理的课本，为了教士2000年以前心和智能程度非常低的人们而设的。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们持守圣经为他们的权威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有一大堆胡作非为的论点出来迷惑众人，您说对不对？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说。但是弟兄姐妹，圣经明明的说，它是神所默示的，能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所说的。启示录22章18到22节那里，神清清楚楚地警告我们，如果有人在圣经上加添或删去什么，神必将灾祸加在他们身上。圣经这本书当然不可废弃， 他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权威。过去神怎样吩咐以赛亚去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今天我们也应当同样的谨守遵行，千万不要被一些的异端邪说所困扰，我们就离弃了神的真道。上一次我们说到神的话有它的超越性，我们要谨守遵行上帝的道。再来，林牧师认为统一教残害青年身心非常的巨大，破坏家庭伦理非常的深，所以有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统一教用他至高权威又似是而非的这些的教理呢，向单纯的青年洗脑，以至于造成他们退学了，或者是离家出走了，或者是反对父母。凡是不属于统一教者呢，他们都看为是仇敌，所以就造成家庭分裂，婚姻分裂。青年人反而认为统一教主为他们的灵父，他们甘愿做他的灵子，所以不顾一切的就效忠统一教。有一位非常资深的神学院老师，他就说，打从韩国开始，日本、台湾和美国各地，凡是统一教所到的地方，他的父母亲都被子女弃绝，子女们认为文先明才是他们的父亲，而不是他们亲生父母，甚至把他们的父母看为是撒旦，是神的仇敌。种种类似的案件呢，实在是层出不穷，所以父母受不了了，便向组织抗议，企图救回子女的这些事情常常有所发生。我想在这里也劝导我们在主里的每一个父母们，应当在主里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儿女，平时应当用圣经来指示他们如何分辨真道和异端，以免临时措手不及，后悔已经太晚了。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他们常常会用一些性的行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教理来吸引人的。另外呢，当我们研究统一教他们的论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是取用中国古老的易经阴阳之说的。他认为上帝拥有阴阳两性，那么他的阴阳二性性相中，阴性是外形，阳性是内性。上帝如果要继续维系永远的自我和谐，就必须具有这两性的性相。那么上帝既是主体，被造物呢是对象，那么主体和对象就必须做一些受受的作用。你就会发现文先明所讲的这个上帝完全和圣经的三位一体的神有十万八千里之远，可能更远。圣经怎么说？神的话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他有位格，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是完全的神。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并不是两性的神。圣经又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证明神本身不是万物，不是万物，他更不需要以被造物为对象来维系他自我的和谐，因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我想他除了把我们中国古代的易经之说放在他的信仰里头呢，他也把部分的希腊哲学思想加上一些片段不齐的科学言论，大胆的曲解圣经，编造出一套自圆其说的统一教原理。那么他的言论呢，也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我想也更不是基督教，只能够说这是四不像，对不对呢？我们又怎么可能把它归纳为基督教的一个部分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看待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工作。统一教他认为神的拯救就是将人复归到人类始祖堕落前的立场，进而完成善的创造目的，到神可以直接主管的地步啊，这是他们的言论。因为人有灵的堕落和身体的堕落，那么神拯救罪人呢，也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就是灵的救赎和肉体的救赎。而耶稣呢，只能够拯救人灵的堕落， 那么至于肉体的救赎呢，它本该在世上和一位完全之配偶结合，使神之国度能够建立在地上，继续来完成肉身的救赎。可惜他说主耶稣缺乏了施洗约翰的支持，被人厌弃，最后无奈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因而耶稣的失败。那么另外一位救主呢，将会来临完成肉体的救赎，谁呢？文先明说就是他自己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在加略山所流的宝血，便成就了整个救赎，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只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并且相信借着耶稣的死涂抹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便可以与神和好，这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所说的。同时在新旧约中多处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预定的，必然的，是救赎计划中必经的一步，而且是唯一的一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约翰福音十章、使徒行传二章、罗马书五章都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个重要的真理，而并不像文先明所说的有所谓的灵的堕落和肉体的堕落。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谈有关于复活的事情。文先明就认为，人因为衰老的缘故而导致肉身死亡，所以复活是指灵的复活。至于肉体的复活呢，他们说肉体自然归土，分解成为土，要再度照着原状复活是不可能的事。复活是指脱离撒旦的主管权，和神心情成为一体，就是成为神性。因此耶稣的复活只有灵的复活，没有肉体的复活。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复活是不能够推翻的事实，他印证基督完成了灵和肉体的救赎。复活的耶稣基督向多马显现，复活的基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门徒对话，在提比里海边和门徒一起，又和门徒生活了四十天之久，这些一一都可以证实耶稣肉身的复活。可见文先明他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而且在那里瞎掰，一派胡言。关于主的再来呢，统一教相信耶稣并没有拯救人的肉体，所以另外一位救主就是他自己了，要来完成这个肉体的救赎。他说主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所说的羔羊婚宴，其实已在1960年实现了，从此再来之主和他的妻子成为人类的真父母，建立完全的家庭，因而成为了肉体的救赎。要怎么完成这肉体的救赎呢？难道继续和文先明有肉体的关系，还有和他太太有肉体的关系，才能够完成肉体的救赎吗？圣经说主再来的时候，不再像从前般需要经过婴孩的阶段，而是一位复活的主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他来是要照他升天的模样，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没有人能确定主再来的日子和时间，主曾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辨别这些异端的谬论，让这些的异端不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伤害我们神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求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今天的卫道之士，继续为主来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自己智慧的有限，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要我们在这个时刻站在这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主，我们只能够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完成你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愿。主啊，我们深信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绝对不是突然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恐怕这些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或者家庭，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所能已经看见的亲朋戚友的身上。 主啊，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的圣灵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他们挽回到主你自己真正的国度的里面，让他们不再受这些异端邪说的搅扰和迷惑，特别是统一教。主啊，我们仰望你，恳求你与我们每一个未到之士同在，让我们更清楚明白主你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为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里面继续抢救黑暗中的灵魂。求主听我们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